好，我们今天继续来读出埃及记。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大概在23章和24章。那上个星期我们读了20章到22章，20、21、22，主要是讲到在西乃山，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民颁布了10条诫命。从这个10条诫命里面，又继续引申出典章和律例。像因为上个星期是一个下雪天啊，好多弟兄姐妹没有来。那我想，因为这一段的内容在出埃及记里面太重要了，我就略微的花一点时间，把一些重点再点一点。那神的律法一共分成3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叫诫命，诫命就是以10条诫命为主的，和与10条诫命相关的一些内容。是讲到人和神的是神是谁，他要做什么，人的基本的道德责任是什么。那诫命律法的第二个部分叫典章，典章是指21章、22章、23章里面的这些的内容。那基本上讲到神的百姓在神面前的生活应该有哪一些规范。那这样的典章，神给百姓看见以后，是希望神的百姓可以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。那第三个部分叫律例，律例这一部分主要是写到祭司、献祭、节期，一切的神的百姓的所谓的宗教的活动，也就是和神直接发生关系的那个活动。好，所以神的律法分成3个部分：诫命、典章和律例。那当时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他给神的百姓写赐下的这些律法有内容，也讲到神要借着人遵守这一些律法，神要赐福给神的百姓。但是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，我们知道在旧约的里面许多的事情是一个预表，是一幅图画，它在新约的时代，在圣灵的光照下有新的意义。那特别是在使徒保罗的书信当中，他把神颁布律法的意义写得非常的清楚。那基本上神赐下律法，从新约的各个书信里面总结出来有4个主要的目的。第一个目的是神要借着律法来显明他自己的性情。一位眼睛看不见、手摸不着的神，一位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，一位在山上只能借着一个荆棘的火焰向摩西显明他自己的一位神，这一位自有、拥有、自己在、永远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的这一位神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神？这是人不知道的，这也是人不能领会的。所以神要借着一些方法让人来明白他是什么样的。所以神第一个目的是借着颁布一些律法。那上次我们其实基本上已经讲到了律法里面，特别是21、22、23章这3章圣经里面，如果我们去读的话，它涉及到许许多多的琐碎的零散的内容啊，也讲到关于奴隶的条例啦，关于买卖的，关于偷窃的，这些所有的东西里面，我们要怎么来去理解，怎么去认识？那基本上就是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一些条例里面，到底从哪一些方面来显明了神的信实，显明了神的圣洁，显明了神的公义，显明了神的慈爱，显明了神的怜悯，那样我们就不会落在这一个字句的里面。好，那这些内容待会我们还会多讲一点。第一个部分，律法是启示神的性情，神要借着一些字面上的东西，人可以听得懂的，可以看得见的，可以做得出来的这些条例，来体会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。律法的第二个目的乃是叫人知罪。如果没有律法，人就不知道什么是罪， 神在造人的时候，人在人的里面放了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叫良心，叫良善，有人也叫称为永恒啊。人都会 feel guilty， 但是人的良心呢，在随着年龄增长的过程当中，随着我们接触的人事物的变化当中，人的良心会变得不是脆弱，会变得更坚强，其实是变得更僵硬，变得更刚硬。有许多杀人犯，他杀人的时候他是可以摸着良心杀人的，对不对？他有人撒谎的时候是可以摸着良心撒谎的，他为什么？是因为这些，是因为人的良心随着罪的污染，他慢慢的变得失去了功用。那神就要借着一个方法来告诉人，到底什么是对的，到底什么是错的。在神的眼里，对和错是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的，因为神是公义，是圣洁的，一切与神相违背的都是罪，都是错误的。那研究圣经的专家告诉我们说，圣经里面用的罪这一个词，这个字，它原本的意思是偏离了靶心，你射箭的时候偏离了靶心，这个字罪的这个意思和这个词啊，就是指的偏离靶心。那用在罪恶的这件事上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行为，当我们行为做出来的时候，应该是正中靶心的，应该是出来的时候，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所以人是行出来的行为应该是符合在那个范围里面。但是因为人有罪，因为人的良心慢慢的变得失去了功用，所以人行出来的行为，人的思想，人的心思都偏离了那一个靶心，所以那个东西叫罪。然而如果人只是靠着自己的良心来过日子，人慢慢的就会发现人就没有罪了，直到这一位公义定是非的那一位神赐下一些条例来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是对的，这个是错的，为的是让我们看见说，哦，原来这个对错的标准在这个地方，我现在偏离了靶心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犯罪了。所以律法本身是叫人知罪。律法第三个目的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他被称为训蒙的师傅。什么是训蒙的师傅？就是一个管家把主人的儿子叫来说，现在我要教你啊，你的老爸托付我，我要教你，把你培养长大成人，现在呢你要按照这个做，怎么样做饭，怎么样买东西，怎么样管理财务，怎么样这样这样这样，把家里一切的事情要交给这一个孩子，让这个孩子因着每天的训练，每天的操练，他可以到最后成熟到一个地步，他可以维持这一个家庭，他可以运作这一个家庭，让这个孩子的生命变得成熟。那这一个管家就被称为训蒙的师傅。所以神赐下律法，让神的百姓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开始学习操练，等这一个操练成熟了，变成生活的自然的时候，这一个时候他这个孩神的百姓，神的儿女就会活得像神的样子。所以律法的作用是让人慢慢的操练，慢慢的操练，让他学习啊，做他训蒙的师傅。律法最重要的一个功用，第四个，它是将来美事的引儿。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他们的头脑里面，他们只有觉得，我原来是奴隶，我原来是给法老卖命的，我原来苦得不得了，哎，现在终于出现了一个摩西，是神借着他，借着各样的神迹奇事让我出了埃及，现在我再也不要为奴隶了，现在我进入了旷野。那神跟百姓说，你们要去哪里呢？要去那个迦南的美地，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，那里有许许多多的敌人，但是我要帮助你把他的敌人全都赶走，你要世世代代住在那个地方，成为我在地上的见证。好，离开埃及不做奴仆，以色列人是懂的。可是关于迦南地的事情呢，我想绝大部分以色列人不懂，不知道到底是有多好， 不知道到底有多丰富，不知道神将来要建立这一个国度有多么的美丽，有多么的荣耀，这些他们都不知道的，因为他们还在旷野，对不对？那神为了让他们多少明白一点这一些东西，多少让他们可以知道将来有一位使者，将来有一位救世主，是真正的那一个摩西和约书亚所代表的那一个，要把全人类都拯救的那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是什么样的，还要告诉以色列人。那在那一个情况，在几千年前，以色列人不会明白，所以神给以色列人律法，这个律法里面多少就显出了将来的那一位弥赛亚，将来那一位救世主，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人，他是要怎么样到地上来成全律法，要怎么样让人真正的在他里面找到一切的平安，一切的安息，一切的喜乐。所以那个律法叫什么呢？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那原来那个东西，但是是影射，是预表，告诉大家你看到那个影子，你大概可以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，好像一个手影一样，对不对？他做出来你大概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，让以色列人有一点观念，有一点印象。因为那幅图画太荣耀了，当时的人不懂，但是在新约的人，我们有更多的启示，我们比当时的犹太人可以更加明白说什么叫将来美事的影儿。因为我们现在在基督里面其实是可以真正享受到那个安息的，在犹太人的时代，他只能怎么样，他只能守安息日来体会安息。我一个星期做那么多劳苦的工作，现在到了礼拜六了，怎么样，我决定我什么都不做，我坐在神面前好好的思想，哦，那个叫安息。可是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随时随地每时每刻都可以在基督里面享受安息，所以当时的安息日是将来，也就是现在那美事的影儿。那神要借着颁布律法，在神的百姓里生命当中，在神的百姓的这一个国里面，他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果，或者他的旨意，在神他要彰显他自己的生命和荣耀，在人这一方面呢，他要因着人可以完成神的旨意，他要大大的赐福给神的百姓。两个方面，第一个方面，对于神来讲，神要借着颁布律法，要让借着这些人可以彰显神自己的生命和荣耀。所以神建立，神呼召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他要做什么？他要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好来侍奉他，并且让以色列人可以成为祭司的国度。什么叫祭司的国度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不认识神，不认识那一位独一的真神，只有以色列可以认识神，他拣选了以色列。那为什么我们大概还不知道，但是他的确拣选了以色列，让世界上的人可以因着以色列和神耶和华神发生关系，所有其他的国家因着这个见证也能认识以色列神，所以这叫祭司的国度。用新约的话来讲，现在的教会其实是一个祭司的国度，现在的基督徒都是祭司。是什么？世人都不认识神，世人看见了教会，世人看见了基督徒，他们知道有一位神，这是神的旨意，是神希望在教会，在神的百姓身上彰显他的生命和荣耀，成为他的见证。那在人身上呢，神也希望借此，借着人可以完成就神的旨意，他可以把福气赐给人。啊，今天我们后面会读到一点，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福气。那律法呢，还有一个副作用，律法有一个副作用。为什么说是副作用？是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，并不是它的主要的目的。律法的副作用是审判。正因为神要把自己的性情，把自己的旨意，把公义和对错、是非、圣洁告诉人，既然告诉人了之后，人知道了以后，如果人做不到，人就落在审判的里面，对不对？这是自然的结果，因为神已经把这个标准给人了，这个标准所带来的不是一视同仁，既然有一个标准就有分别，对不对？分别在标准里面的，你符合这个标准 OK， 不在这个标准里面的就落在审判的里面。这个是 by nature， 律法就会带出这一个副作用。这不是神的目的，神不是 定义了希望把所有的罪人都放在地狱里面，他就高兴了。神是告诉人，给你律法是希望人可以知罪，这就是为什么神同样希望人知道耶稣基督神的救赎是如此的宝贵，因为所有的人因着神定了这个是非，人应该明白自己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中，生来是地狱火湖的材料，神的救恩乃是人不配得的，是那个恩典。这是关于律法。以色列人或者说神的百姓守律法，用另外一个名词来代替，叫服侍他。神要让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，摩西是怎么跟法老讲的呢？是跟法老讲说他们要离开埃及，走几天的三天的路程，要到那个地方怎么样来服侍我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让他们服侍我。所以对于神来讲，服侍神这件事情，这个观念并不只是祭司，并不只是利未人，并不只是摩西，并不只是长老。神启示这一个观念，就是神的百姓现在在埃及，他们离开埃及之后，他们有一个使命，这个使命叫服侍我，乃是给每一个神的百姓的，包括男丁，包括女人，包括孩子，包括牛羊，这一切东西放在一起要达到一个目的，这个目的叫服侍我，服侍耶和华神。那服侍神就是通过诫命、典章和律例。人到了神面前说啊，我怎么服侍你啊，那我要做什么可以服侍你啊？神在这个次序很重要哈，神先颁布了诫命，告诉人道德的神是谁，对不对？然后人有道德的要求，他没有马上告诉人所有宗教的活动，对不对？诫命实践以后讲的是什么？没有讲说好，现在你们造一个会幕，你这个会幕里面要怎么样献祭，要怎么杀牛羊，要怎么，对，他没有直接讲这个，他先讲的是什么？先讲的是你该如何生活，然后才有律例如何献祭。在神的眼中，神的心意是离开世界的神的百姓都可以先到神面前来学习如何生活，都先有有一个中马田牧师很有名的英国人，他的名言就说，神的百姓，一个侍奉神的人是先要有 character 再有 conduct， 先有 character 再有 conduct， 先有品格再有行为，先有生命再有侍奉的事情。神希望人先学会怎么样活着，学会怎么样体贴神的心，体贴神的心意，再教人怎么样来做具体的事情，把神的见证给彰显出来，把神的教会给建立好，把神的家给建立好，等等等等。那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这个观念是遵守神的律法就叫侍奉神。神希望怎么以色列人怎么样来彰显他的名呢？和别人有什么区别呢？以色列人就要拜独一的真神，别的国家拜多神啊，你是拜独一的真神，别的国家拜神都要造偶像的，都要造东西拜的，你不可以造东西拜，别的国家人 一个星期七天都要干活的，你只能干六天，第七天你要生活在神的面前，等等等等。这一些就是神希望人通过这样的生活，这样的心思，这样的敬拜，来体现出这位神是什么样的。当人这么活着的时候，这些人就已经在服侍神了。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这是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人这样活在神的面前，这些人就已经在服侍神了，因为神已经可以借着这一些人把他的见证，把他的荣耀，把他的工作给彰显出来。那神就可以继续借着这一些人，把很多的祭司的条例，把很多的神希望启示的特别的心意，可以在以色列人当中可以做出来。后面我们就会读到，到了这个为止，神就可以开始建立会幕。因为神人在不明白 如什么叫侍奉，什么叫生活之前，让他造一个会幕，那个东西放在那里天天杀牛羊是没有用的，没有任何的意义的，只是哦，神说哦，你照着那个杀就照着那个杀，对不对？你必须要先有里面的东西，再有外面的东西啊。这个和新约的启示是一致的，是非常一致的。那到了新约，我们又有更多一个进步。那如果我们到22章、23章、24章，每一节的经文，我不把这么多细节的条文都来解释。那一个理解的一个 key 在什么地方？就关键点，我们读到之后怎么能给我们带来最实际的影响？这个重点就是新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现在侍奉神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，乃是按照什么心灵的新样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问你，我们要不要守十诫？要，对不对？有人说要，有人说不要，为什么？都对。要是什么？是因为十诫是根本，它是启示神的性情的。我们连十诫的要求都满足不了，我们一定在犯罪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不要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你只是按照十诫来守十诫，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在守神的诫命了。因为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讲得很清楚，你们不说孝敬父母吗？你们怎么孝敬父母的？你们说我做到这个，我把该给的都给了，我就是孝敬父母了，别的我通通都不管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守安息日？我们做到这个，好，我们就做到安息日了，其他东西我们都不管了。所有的法利赛人在遵守律法的时候，就叫按照遗文的旧样，每一个字怎么讲他就怎么做。可是耶稣基督要求我们说，我们的义要超过法利赛人的义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恨人就是杀人。所以在旧约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说哦，我们没有杀人，但是我们在恨人，我们有没有违背十诫？我们有违背十诫。淫乱的心思有没有违背十诫？有没有违背十诫？在字面上有没有违背十诫？没有违背十诫。但是在本质上有没有违背十诫？有违背十诫。安息日有这么多条例，说句实话，你咬咬牙你都可以做到的，除了你玛拿捡不到以外，对不对？别的你都可以捡到的。可是神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是叫遗文的旧样，现在要告诉我们说有心灵的新样。新约的信徒们，我们服侍神是照着心灵的新样。主告诉我们说，这些字所预表的都是预表着神的性情，预表着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位救主。我们所体会的是这一个诫命律例后面的意思，是神的性情，是神的生命。那引申开讲一点点，就是我们常常听说旧约的神是公义的神，新约的神是慈爱的神。当然这两位神是同一位神，对不对？有人说旧约是专门体现神的公义，新约是专门体现神的慈爱。其实这个讲法略带有一点片面，因为我们想一想，刚才我们读的21章、22章、23章，上个礼拜我们很多内容都读过了。其实那个律法的里面，它有公义的一部分，但是其实有更多的一部分是说到神的怜悯和恩典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怎么样做赔偿？你赔偿的时候，你破坏人家一点点的东西，你是要拿上好的出来赔偿，是指什么？其实是神希望一个人活得有恩典，并不是神对人这个人严厉啊，严厉到一个地步让你破坏人家一个东西让你赔10倍啊，是神觉得你是该得的？不是的，是希望赔偿的那个人可以体会到，让他可以更多体会别人的心思、别人的损失、别人的伤害、别人的难过，对不对？当你愿意赔偿的时候，你真心赔偿的时候，你真的是愿意拿上好的出来赔偿给别人。我们所体会的是这背后的东西。所以这一个律法在新约的光中，让我们看见在生活很多地方都是可以应用的。待人处事的时候的原则是什么？是绝对公正，我绝对不会过这个界限，你也不要过这个界限。还是我是一个人，是一直愿意给、一直愿意给、一直愿意爱的人。 对不对？这就是旧约的律法所体现的那一个本质，那一个心灵的新样，让我们看见平时可以操练的东西。好，那神在二十三章的结尾讲到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应许，这一段非常重要的应许其实是指着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说的啊，你的后裔要住在这个地方。那现在到这一步了，到出埃及记了，神就多讲一点，神就多讲一点。那当时跟亚伯拉罕所讲的时候，只是一个答应，很简单的一个 statement。哎，现在神就多讲一点。他说：“我要怎么做呢？怎么样把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最后放在迦南地呢？”那从二十三章的二十节一直到最后三十三节，神讲了两方面的事情。第一，他说我要差派一位使者，这位使者狭义的来看是约书亚，有差派一位使者嘛，一个人啊。但是你如果再继续看那个内容，这位使者他不但的是要做一件事情，是做带领的工作。这位使者要在很长远的时间里面要做更伟大的事。他第一，这位使者要保护以色列人，要带领以色列人，要审判以色列人，要建立一个国度。第二三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啊，这是第一部分。有一位使者，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观念之内，所有的使者都是谁？现在是摩西，摩西死了变成谁？变成约书亚。对，但是神所讲的使者是摩西与约书亚所代表的。那新约告诉我们说，新约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很清楚，要摩西很伟大，对不对？约书亚也很伟大，但是约书亚和摩西绝对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完成神的工作的，只有基督可以完成。所以摩西、约书亚所代表的是那个基督。神现在跟以色列人讲，我要差派一位使者，他们是不懂那位使者是谁的。可是神已经把话讲在前头了，这位使者要做什么？要保护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从原来是，你想做砖的人呢，在埃及是做砖头的，做砖头的人现在出去攻城，你怎么攻法？你没有办法打这个仗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不是从小训练有素科班出身的军队嘛？那现在要去打仗，需要神的保护。去到一个新的地方，你怎么样可以把新的一块地可以拿下来？没有读过军事学校，没有这些技术，神要亲自来做一件事情，要带领以色列人把迦南地夺下来。他要审判以色列民，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度。那神要把这件事情做成，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面，这一个基础就是神的百姓必须要顺服。他是奉我名来的，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，听从他的话，不可惹他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，只是直到说到他的审判。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，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，我就向你。我的电脑死机了。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。我的使者要在你面前行，打破他们，要给人一个很简单的要求，这也是对人来讲最难的要求，就是听话。神其实就是借着人的听话而来赐福给人。神并且在这一个约里面，好，上次我们讲的西乃山之约里面，又给人更多一点的应许，或者说第二方面的应许。第二方面的应许是什么？如果神的百姓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真神，什么叫敬拜？上次我们讲过，敬拜就是把自己人放在该放的地位上，把神放在该放的地位上，这样的关系叫敬拜。不是我们唱诗歌叫敬拜，这是外面的一种仪式，是人 很真实的知道我们是谁，神是谁，我愿意敬拜他。当人在站在这样一个地位的时候，神就要赐福于人。神在旧约里面用物质的丰富，用生儿女，用牛羊来形容一个人生命里面的丰富和美丽，让新约的使徒啊，新约的神的百姓，意思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结出很多的果子，我们的人就会面面的半半的从不忍耐变得忍耐，没有爱变得有爱，没有恩慈变得有恩慈，身边没有属灵的儿女变得更多的属灵的儿女。这是告诉我们，在旧约神用物质的丰富来形容新约属灵上的丰富。那神的百姓敬拜着独一的真神，神就要将这样的福气赐给他。那对我们来讲，什么叫听话？是不是我们信主得救之后啊，你现在信主了，你信主了每天要读圣经啊，每天读圣经。你信主了之后要祷告，你信主了之后要聚会，那如果有一位新受洗的弟兄或者姐妹是这么样听话的，感谢赞美主，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要求。啊，真正的再往前，那一个听话就不只是停留在我今天要怎么做，我明天要怎么做，我早上要怎么做，晚上要怎么做，对不对？啊，以前跟大家讲过，在英国的圣公会，除了读圣经，还要读一本书，叫《公祷书》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啊，很有名的一本书。这本书也被翻译成许许多多语言，只要有圣公会的地方，就会有那本书翻译的那个语言。啊，那本书告诉你什么呢？早上要读什么，中午要读什么，晚上要读什么，人死了要读什么，人结婚要读什么，人这个吃饭要读什么，你干什么要读什么。那本书就是所有的信徒一看要听话， good， 我是要听话，我神的百姓，我神的儿女了，我当然要听话，我听神的话。那怎么叫听神的话呢？来读这本书就要听神的话。那所以这些本身是活的信徒都变成了死的宗教徒，对不对？我不是批评别人，那确实是这样。他们觉得我把这本书读完了，我完全照这本书做了，我就是听话了。那对于新约的信徒来讲，什么叫听话？什么叫听话呢？我们下面看。立约的时候，神给百姓立约的时候，在24章，给我们略微看见人的光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，而摩西的光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对比。24章给我们看见人在神面前讲什么。当摩西把典章发给以色列人，讲给以色列人听的时候，第3节，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，众百姓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第7节，又将摩西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，他们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百姓两次承诺摩西，神讲的没问题，你怎么讲我们怎么做，你怎么讲我怎么听。其实百姓有一个很好的心思，有一个很好的冲动，有很好的情感，对不对？那当然是这一位带我们出埃及的神，现在啊，这么荣耀，在山上哦，那么美丽，有云彩，有火焰啊，那你不说这个能说什么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心思，我们从新约的眼光来看，我们明白其实是不对的，因为我们很清楚，人是没有办法成就神的律法的，是没有办法通过行律法成就神的义的。因为我们律犯了律法当中任何一条，我们就是犯了律法了，我们就亏缺了神的荣耀了。其实人天生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，对不对？那百姓这个说好，神讲的没问题，我照着做，本身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情，它是一个不实际的事情，是一个很好的心思，但是它并不实际。我们现在有更多的启示，我们可以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听话。其实我们来到神面前，什么是真正的听话？是神啊，我认识我是一个罪人，你的标准，我这一个人凭着我的天性 是达不到的。但是我感谢你的救赎，因着羔羊的宝血，因着基督为我成全了这些律法，我在你面前现在是一个义人，我在你面前是一个圣人。如果你有恩典，我愿意在你面前慢慢的长大，我的生命可以慢慢的丰富，慢慢的成熟。我所一切平时行不到的，但愿基督的宝血可以遮盖，可以赦免。这是我们到神面前来听话的基础。桌上的饼和杯告诉我们说，刚才我讲的这些是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一个敬拜的地位，是和一个基础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慢慢慢慢的，因着读圣经，因着祷告，因着聚会，这一些东西都会变成活的东西，都会让我们对于我们认为神有更多的了解，和他有更多的关系。他有时候讲话我们会听得到，他有时候让我们过不去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因着跟他的关系变好，我们可以过得去。这一个听话已经不是在字句上说我要你读读圣经，要你祷祷告，要你来聚聚会，而是我们跟神之间慢慢的变成一个活的关系。在这个关系建立过程当中，我们是会有软弱，是会有失败的，但那个不叫我们不听话，对不对？那个是我们跟神很坦然的说，我们这个人是软弱的，是做不出来的，神期望你赦免，希望你可以更多带领。五年、十年、20年、30年以后，我们的人就会，生命就会慢慢的变化，原来行不出来的变得行得出来了，原来做不，没有这一个忍耐的，没有爱的，慢慢的这些圣灵的果子都会结出来。这个时候是我们新约的，对于新约的百姓来讲，这叫服侍神，这是神的见证。所以神在与人立约的时候，神给自己先放了一个见证，让以色列人让摩西立了12根柱子在旧约里面，柱子代表见证见证是见证那一个约，当然是因为见证那一位约背后的神。立了12根柱子是什么意思？是神跟所有属他的百姓立的，因为以色列有12个支派我们知道旧约创世纪里面雅各也立过柱子，他立了4根柱子。那雅各所立的柱子每一根都是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，神带领到我到这一步，我立一个柱子见证神在我身上生命的工作。神在西乃山下也给以色列人立了12根柱子，告诉说这是立约的证据，告诉人说你看到这个柱子你就知道我这位神是信实的。所以见证是什么？见证是神在那个约的里面让人可以看见这一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。在使徒行传，神天使告诉门徒说耶稣升天之前，对不起，耶稣升天之前告诉门徒，你们要把地极把福音传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那这一个做我的见证，那个做是工作的做，不是做事的做英文很简单 to do or to be 应该是 to do 还是 to be。 to be 就是工作的做，做成为成为，而不是把见证给做出来。所以神给我们的要求告诉我们什么叫见证。在旧约的时候，你是用一根柱子说你怎么知道有神，你怎么知道神跟我们立约了，你看一看那个柱子那个柱子叫见证那个叫 to do， 我做一个柱子就叫见证。到了新约呢，不是遗文的旧样，是心灵的新样了。新约是 to be， 那个 to be 是什么？是我活着的时候我所流露出来的品格，我流露出来的这个做人的馨香，人家一看不一样，很特别，这一个生活，这一个流露叫神的见证。所以当一个神的儿女在生活当中，比如说我们诚实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所反映的是神的 见证是神基本的一个品格，是神信实的一个彰显。那当一个人在神面前不诚实毁约的时候，那这个人所破坏的是神的本性，是神的这个性情。那如果一个人平时的生活是常常违约，常常迟到，常常这样那样的，现在这个人跑到台上来做一个见证，说我上次出一个车祸啊，但是我的车子和人一点都没有事。假定有这样的一个人，那这个人在台上做的其实不是见证，对不对？是指一个人的生活是有见证的。神在立约的时候有两方面的事情，第一方面是必须有见证，一个活在神约里面的人，活在新约的那一个宝血所立的那个约的里面的人，这个人生活在地上是应当有见证的。第二呢，立约还要流血，因为神本身和人之间是没有关系的，人跟神之间要建立关系必须有生命，有人或者有动物，有救主要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所以24章里面讲到神与人立约，有立约的见证，还要有流血。所以每次读到我们读到圣经里面有杀牛羊献祭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要想一想，都提醒自己一下，所有的祭物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，所有的祭物都是指着耶稣基督啊。当然那个新约里面讲拜偶像的祭物是另外一码事啊，旧约里面讲到在会幕面前在圣殿里面所杀的牛羊，一切的祭物都是指耶稣基督说的。所以我们每次读到圣经里面有讲到要杀牛羊要洒血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多花一点时间思想一下，基督在我们身上是如何帮助我们建立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的。那还有一点点时间，我们看24章的最后一段，是耶和华召摩西上山。摩西在耶和华的山上一共待了多久呢？待了40天。好，这40天分成前七天和后面的30多天，对不对？前七天在干什么？神跟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上山到我这里来，我要赐给律法和诫命，你可以教训百姓。所以摩西和长老们就上山了，摩西到了山上，长老和其他人在山腰。然后在那个时候呢，神的荣耀，神的彩云荣耀把山盖住，盖了六天，到第七天他才把摩西叫上去。所以神跟摩西讲话不是一上去就讲的，有七天摩西其实是人看来是一个人在那里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第十六，上面有没有十六节？耶和华荣耀停留于西奈山，云彩遮盖山六天，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。然后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。十五节，摩西上山来，有云彩摆山各，就把山遮盖了。六天七天，后来又四十天啊，这个四十天到底包括前面七天包括后面七天你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有一段时间摩西是一个人在那里独处的，这件事情很清楚，他在那里有六天。我们要想摩西这个西乃山是什么时候，是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不久，对不对？在旷野以色列人走了多久呢？走了四十年。四十年的时间呢，摩西其实非常的痛苦。哎，我们如果往后读到民数记什么，就知道以色列人好麻烦呢，好难搞啊，好累啊，到一定的程，到一个很多时候摩西都发脾气都受不了了。他为什么为什么我要来干这个事情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为什么选我？哎，你所选的这些百姓，这些人不讲理啊。所以我们读，如果我们查经只是查摩西的话，你会发现摩西太难了，摩西太困难了。在 其实我们生活中也有这样哈，如果在家里面啊有孩子啊，这个有 in law 的事情，有工作的事情，有老板的关系，有什么啊？现在我还到教会来服侍教会啊！哎，就是人怎么可以最后在自己这么烦乱的事物杂物当中，他还能坚守神的这条道路呢？这个和今天摩西在山上的那个几天是非常有关系的。因为是摩西在神的面前，他愿意安静在神面前，在神的荣耀里面，他真正看到神的荣耀了，他享受了，他安息了，他愿意在神面前先服侍神自己了，他可以才服侍神的国，服侍神的殿，服侍神的百姓。什么时候摩西遇到了让他头大的麻烦？他想一想在何烈山上那个荆棘的火焰，他想一想在西乃山上神的荣耀，他就可以过得去。所有的百姓他没有经历的那些，那个探子没有经历那些，所以他怎么样？那个探子一看迦南地说啊，那些人这么高大，那么难搞，探子回来说啊，我们不要去了，对不对？摩西不是这么想的，因为他是有使命有意向的人。所以摩西在这一段是他的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，他在神面前实实在在体会到他的神的荣耀，神的信实，神的一切的平安、美丽、伟大、尊荣。他在那个七天里面，他与神同在，他在七天里面他安静在神的面前，然后他得到了律法，然后他到山下，接下来的39年里面，他可以认认真真的，他可以忠心的服侍神的百姓。那神在下一章就开始启示新一个里程碑啊，律法自完是一个里程碑，下一段神要启示一个全新的心意。那一件事情是在以色列人当中，在世界任何一个宗教神明的敬拜里面都没有的，那个东西叫会幕。会幕所代表的是神自己要到地上来住在人的中间。那接下来几章的圣经是会关注在会幕这件事情上面。那我们低头祷告，今天就停在这里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应许，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诫命，好让我们借着这些话，我们更多体贴你，更多认识你。主，我们求圣灵常常开我们的心，好让我们谦卑顺服在你面前，好让我们里面有受教的心，我们有可听的耳朵，让我们借着每一次与你亲近，我们的生命就被你改变。我们谢谢主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